有真实感。大家好，欢迎收听行销不是
哎这一段我们会剪掉
我没有
也不是我们剪
我没有允许你篡位好不好，
欢迎回到
欢迎回到哎，你的开场是什么？
他是回到啊，
我的开场是什么考你们呢？
哎，收听你可当成我是
回到吧
安安，欢迎收听
我说的
当初
你这是玫瑰之夜的节奏吗？
你说鬼话连篇的吗？
鬼话连
乱七八糟的开场我考虑一下要不要留下来
可以啦，其实我觉得这种都蛮好笑的。大家好，我是行销啪啪啪的 Tim， 今天来到宁可贪吃货。
欸，连自己出来是不是？
你要
自己
流畅，超级流畅，超级流畅的自己出来
好，没关系，你讲，让你讲完，讲完，讲完，讲完。
但我现在比较想要问一件事情，你这两个
旁边的是宝和阿健，
顺便帮我们介绍这一句。
我们现在
是
一个边录音，
没有打算要让你介绍那么多，因为等一下还是会重新介绍，不是吗？
哎，你们反正大家都很熟了嘛，
好像也是啦。
听众很熟吗？
听众很熟吗？
哎，克宁宇宙啊，
我觉得等一下，听众一定会分不清楚我们三个人谁是谁。
好，那我们从请那个主持人，
对啊，重新
克宁小姐再重新的正式的开场一次好了。
哎，但是在开场以前，我还是要先问一下，这两个口味，你觉得哪一个是比较甜的？
宝现在介绍了本人我明月堂推广大使最常吃的明月堂的鱼热虫两种口味，柚子跟
明月堂折扣码请在前面咨询两个节目。
欸，他不能用订的啦，订的会不好吃，要现场
报，
报名字，报那个克宁的本名 B 就可以，
就说宁可大吃货的听众这样。
欸，前面这袋好难剪哦。
对啊，
好啦，你赶快开始。
好，今天啊，反正你前面都在讲的多了，所以我就是请了行销啪啪的 Tim， 因为他上个月刚从土耳其回来。
Yeah， Turkey year。
来，自己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行销啪啪啪的 Tim， 虽然刚刚在很闹的开场的时候已经有稍微自我介绍一下，那之前都是克宁来上我的节目，他来上我节目两次了，所以宁可当吃货的粉丝们，克宁粉记得要来听我们节目。然后这一次的话就是因为我去了土耳其玩了14天，然后吃到了非常多道地的土耳其的不管是咸食还是甜点。那因为就是这样子，就是很有怎么讲，我突然不会怎么讲，就是对于这个土耳其的甜食的口味很多的想法，然后就是在翠上面发了一篇文
我念一下好了，
结果7000多人还现在已经8000多赞了，吓死我了。
7000多赞了，我先念一下听那篇 Threads 文是上面写，台湾人吃土耳其软糖觉得这个太甜，台湾人吃日本和果子这个太甜，台湾人吃美国甜甜圈说这个太甜，台湾人喝越南咖啡说这个太甜，台湾人喝泰式奶茶说这个太甜，所以会不会其实最麻烦的是台湾人自己呢？
欸，我们可以在旁边吃太甜的东西吗？
可以。我今天因为太甜的东西需要一点人帮忙消化，所以我请了两个长辈来。
对，我是长辈不会怕爹啦，好不好？
我们都是三开头的嘛，
等一下会有老残。
没有没有，他已经是
闭嘴啦。
好乱哦。欸，我们还是要有一点知识性的部分吧。我觉得你们平常节目听众调性应该是比较喜欢就是很认真的讲解食物，那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想说来跟大家聊聊土耳其的甜点。然后我今天就是从土耳其伊斯坦堡的一个180年老店带回了一盒那个土耳其
软糖。
嗯，对，那大家平常可能吃到的别的朋友从土耳其带回来的软糖可能是比较朴素的，那我这次因为我是要上宁可当吃货，要上吃货的节目，所以特地挑选了就是比较豪华的，就是可能有蔓越莓果干啊，玫瑰花花瓣啊，然后还有椰子酥啊，拍心果，各式各样的，还有 kunafe 的原料的那个果粉，就是比较多口味的土耳其软糖来。
我们一般在台湾吃的土耳其软糖是在某一条街的某一个咖啡店里的那一种吗？
我们那个是俄罗斯软糖吧。
哦，那个是俄罗斯，
你是要讲俄罗斯软糖吗？
哦，好像是，好像是。好好好，
你说 明星咖啡厅吗？
对，
对，
是俄罗斯软糖。
对啊，那土耳其软糖在台湾吃得到吗？
我吃得到，因为像有一些土耳其餐厅，那其实也有人做代购啦，那只是说我买的这一家不是大家平常部落客华语圈或者是东亚圈的部落客在推，他们推的是有一个店名有1985的，然后那个是比较符合亚洲人口味，也不是符合亚洲人口味，就在亚洲比较有知名度，但我买的是另外一家在当地人比较常吃，还有欧美观光客 还有印度人，当天买的时候也是非常多印度人、
欸、印度人吃超甜的、欸、
对啊，所以他们应该很合。我觉得就是台湾人比较奇怪，台湾人就是喜欢吃甜点，但是又不喜欢太
喜欢吃不甜的甜点，
很怪。
然后台湾人喜欢吃超甜的水果
对，然后这句话就是在脆上蛮多的回响。那因为这一次就是来上节目、嗯、就想说，那就是我们就是边聊土耳其的甜点边吃土耳其的软糖。
所以土耳其的软糖它大概会有什么样的特色？
我觉得土耳其软糖它跟台湾的软糖吗，台湾软糖可能像什么枣泥核桃糕吗
牛轧糖、
好可以理解，可以算软糖、就是、我刚刚想要算软糖吗？
我觉得他们这边更重视的是坚果跟玫瑰水跟一些其他的一些油脂的香气的调和。就它软糖是一个本身是一个软软 QQ 的东西，但是他们用非常多不同的方式，比如说用杏仁，然后用坚果、嗯、用开心果碎，然后有用库内法的那个很像米粉然后酥酥脆脆的东西去裹，那它里面其实有做非常不同的变化。那我们一般在台湾可能吃到的是比较普通的版本，就是可能里面就是单纯坚果然后玫瑰水的香气这样子，然后一颗一颗的。但是我这次带的这一盒，哎，你有记得先拍照吗？你可能要发到 IG 上。
有，我有拍。
对，还有我们在
找不到就找你们要素材。
土耳其当地吃的是更复杂的，就是台湾可能吃到土耳其软糖口味只有一种，但是实际上你到土耳其的软糖店的时候，就是像那个专柜一样，就打开，然后就整个玻璃柜里面五颜六色，然后有的什么也有那种很创新的口味，比如说是软糖，然后里面放巧克力跟奶油，然后外面裹那个 Oreo 碎屑，然后或者是整个，然后外面裹满那个玫瑰花花瓣，就是各式各样的口味都有。但是这些东西就是没办法带回台湾，因为你就想要湿湿黏黏。我当天还有吃到一种就是土耳其软糖，切开是会流那个浓稠白色的夹心这样流下来、哦、
白色的夹心都什么味道
啊我忘记问了、欸、但吃起来就是有点偏向那个奶酪 cheese 那一类的东西、哦、对，所以它其实在现场吃会非常的复杂，就是你会不知道到底要选什么口味。那其实它是一种蛮特别的一个甜点方式嘛，就是我们可能台湾的核桃糕或什么并没有这么多的变化，但在土耳其是非常多的、嗯、那这些坚果跟玫瑰花或是一些特殊香料的香气混合在一起是非常的多元有层次的。
那我可以跪求一个台湾专属的口味吗？金沙口味。
其实我觉得如果
金沙是台湾口味哦
你是说咸蛋黄的金沙？
咸、
啊、
蛋黄金沙。
我一直觉得如果真的有土耳其师傅软糖师傅来台湾，他其实就是可以运用台湾的一些当地一些果干啊蜜饯，比如说宜兰的金枣或什么，其实就可以开发出很多种的东西、嗯、你就想想它是一个非常变化多端的东西。
因为听起来他们比较注重的是香料的调和然后跟口感的丰富度这样子。
我一直在讲话我都没办法偷吃。
对啊，
你可以吃啊
不是因为你刚刚讲了一篇，所以我们就想哦好，我们就安心的吃东西
我左手边有一个人几乎没有讲话就在那边吃
我也很想拿，可是我没办法拿，因为我等一下就会这样吃。
没有，今天有人加码带了盒果子来了。
对，哎，那个抹茶要留给我，不要吃掉。
没有，这一个就是你们两个人的。
对，所以我觉得，哎，你刚才上一个问题是什么？不好意思，
我说口感丰富度跟香料的部分。
我觉得是这一个没错，而且他们都会配当地的可能是红茶。哦，就是我今天也有带土耳其的红茶来，那它是在香料市集旁边的一家老店卖的。
我可以先不要问红茶的部分吗？我比较好奇咖啡的部分，因为土耳其的咖啡不是人家都会说用什么沙子盖住，用热沙盖住，然后
其实也不是啊，就是大家一般泡咖啡可能是用先把热水煮好，然后再用冲嘛，可能手冲或者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意式压缩的机器，就是意式咖啡、嗯、然后用蒸汽大量快速的萃取这个咖啡的原液，然后去做成拿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台湾比较常见就是这种嘛、嗯、但土耳其他们有一个自己的煮咖啡的方式，就是
最古早的煮咖啡的方式。因为其实它是咖啡流传开来是因为当初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它不是争霸了很多的现在的很多国家吗、
欸、你再讲一分钟我先吃个咖啡
我们换变历史频道是不是
对，麻烦你讲一下那个
就我的理解啦是因为那时候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在扩张，所以欧亚非三洲都有传过去的各种饮食文化。那现代土耳其它也是一个跨欧亚两洲，对，欧亚两洲，我刚想一下的国家，虽然它小小的。然后其实它的煮咖啡方式，就我的了解，如果我等一下我说错你可以纠正我， 它是非常古早的吧咖啡，然后一样是咖啡豆很初步的加工过之后，它其实磨成咖啡渣之后，它不是像我们手冲的有去滤壶，那它其实是用煮的，所以它咖啡渣都会沉淀到下面去。有些人说你的土耳其咖啡喝完之后可以去看咖啡渣占卜，是因为这个原因。嗯，
真的真的，其实它我是对咖啡豆这边没有那么了解，但是因为我们在现场就是有看很多传统的咖啡的煮法，然后我之后也会拍成 Reels 放到我的 IG
那你要讲一下你的 IG 的账号
那个课你会放在下面，
所以它的风味呢风味上
应该会更苦吧，会不会
它浓度是偏高的，因为它煮法就跟刚刚克宁讲了一下，我们它是直接把粉然后放到一个大壶里面，也没有到很大壶啦，就略大的壶，然后里面就是煮，然后它是放在热腾腾的热砂上面，所以你看到讲到那个热砂是这样子了，就是我们可能是烧开水，但它是用热砂去加热，然后就是边煮边拌，边煮边拌这样，然后煮到沸腾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冒出这个气泡，然后有咖啡色的气泡这样子，然后煮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会问你说你要喝加糖还是不加糖，因为它中间就是在搅拌的时候继续放糖这样子。对，那如果他如果是同一壶，然后有人要不加糖不加，然后有人要加糖，就是在分到小杯的时候再喝，那他一般喝起来是我觉得是偏酸苦，但是我觉得是好喝的，就是当然也是要看家，因为我有喝当地连锁的一个品牌，然后他们也有土耳其咖啡，我就觉得还好
对啊，我明明我就想说、欸、我好像前两天看到你刚去的前两天就觉得有够难喝的
不是，因为那一家就是他们很喜欢也会放一些香料，然后那一家有放那个乳香然后喝起来就很像在喝中药，我想说我不喜欢
水煎药
然后他们就是对，而且它其实我觉得土耳其咖啡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一个品茗的过程，所以你少了前面那个看它煮咖啡的东西，你觉得那个好喝的程度会大打折。然后我后来觉得感觉很好，是因为我去席林节，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山边小镇，我叫它土耳其奋起湖之类，大家可以这样想象，就是有一个风光明媚
想到排骨便当，
拍谁好没有 feel， 我家里人。
反正就是风光明媚的山边小镇，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边看山景，然后边看这个山城，然后边喝边看那个师傅现煮这个土耳其咖啡，所以那个道口就是觉得哦，好好喝，而且那家豆子这个品质比较好，所以真的也是那个酸香味很足够这样。那他们上桌的时候都会是很有趣，就是一杯土耳其咖啡，然后一杯那个就是矿泉水，通常是会用他们通常是放一个那个正方形的那种，你知道有一种就是矿泉水它是装在正方形，就飞机上那一种对，这样子一杯，反正它就是给你两个东西，然后旁边会有那个一整壶的那个叫什么砂糖方糖，其实土耳其是爱吃甜所以到处都有，那土耳其咖啡是他们的一个国民饮品之一，那另外两个国民饮品一个是咸优格 Iron Iron 就会出现在各大的那个反正不管什么店都会有 Iron 跟土耳其红茶，那土耳其红茶就是Iron 就是咸优格，那喝起来其实我觉得没有到那么咸，它我觉得蛮好喝的，然后它有一些比较讲究的店还会现打那个优格的那个泡，
有点像咸奶盖那样吗
我觉得比咸奶盖更清爽一点，所以它很适合配烤肉，
是不是像印度拉西那种感觉
我没有喝过不知道，
我带你去印度餐厅啊
我以为你要直接约到印度去，好好好，我想说本节目有点大成本
也是不错啦，来宾这样不用付旅费嘛我可以特地陪你去录音哦对，反正 Iron 它喝起来蛮清爽，所以搭配当地的烤肉什么都蛮适合的，那再来就是土耳其红茶，他们都是用那个郁金香杯，然后在土耳其他们是通常会泡两壶，那有你如果你看到一些比较讲究是会双层的一个壶，就是 上面有一壶是那个浓浓的红茶，然后一壶是热水，然后你就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浓度去调成自己喜欢喝，然后就放在那个郁金香杯里面，然后刚刚讲到那个土耳其人他们就是台湾人就是吃很甜的土耳其软糖，然后配无糖的红茶这样子刚刚好，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
对啊，
那他们土耳其人那个小小的郁金香杯大概比养乐多再小一点嘛，他们就是一杯要放三颗方糖
他们两个现在没有画面、哦、我公司有那个东西。
对，所以你就觉得哇，这么甜的东西还喝这么甜的茶就是觉得很厉害。然后我们那一天在安塔利亚的时候其实也有去土耳其软糖店，就是像刚刚讲的它是一个专柜，然后非常多的，所以我们就挑了好几个，也有挑巴卡拉巴之类的甜点，然后一起吃这样。然后我们就是它楼上是咖啡厅，然后我们就是下面选好就可以到上面去配的点的它的咖啡，也是要特地千交代万交代那个店员说
是不是、
欸、我们是要无糖的，他说哦、嗯、why 为什么不放 sugar
被质疑了。
然后我就指着那个桌上的一堆土耳其软糖说这里很多 sugar 了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咖啡然后甜点其实都蛮不错的。哎、欸，我这样就一直讲哦，你都不你们几个不发表一些什么意见吗？
我只是觉得我们
我
在想说赶快到土耳其软糖的时候我就可以挑口味来吃、
欸、对, 对, 对那我们这一次我这次带的就是有十克装的一盒这样子，那它比较大颗，
它有两种耶、欸、一种好像是圆的是圆筒状的，另外一个是方的耶、欸、
有两种吗？这边不是十种吗？每种都
长得
一
样。
11个，
它
的
形
状
是
11个、
欸、是11个，我一直以为是10个，
买十送一
哦、欸，但它有那个圆形，就是它是
卷起来的，
卷起来里面在包馅，然后也有单纯果、啊。我们就现在拿几个切开来啊！我们现在变吃播了吗？
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就想说，土耳其人是、
欸、你不要打扰 ASMR 好吗？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要那个咬啊？算了，好像有点难受。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是在用几个比较酥脆的。
好，哎、欸，哦，这是酥脆的哦，它这个是什么？
不是，不是，这个我不知道什么口味，我们就立刻切来吃吃看好
了。你知道已经有人呢、啊，直接
他
像秃鹰一样就直接跑过来了。
我们是切的这一颗是紫色的，然后其实我因为这一盒我是买给克宁吃，其实我没有吃过这一盒，我不知道这一盒口味是什么。
所以你跟我们一样在这开箱的、哦，
你今天也是盲开？
没有，我就买好几种，一种是。哦，最朴素的就是我跟你讲到只有一种口味，里面有玫瑰花跟那个坚果、嗯、一颗一颗，然后没有夹心的那个是给办公室同仁的、嗯、然后这一种的话就是给好朋友的，
还好离职
没有、欸、他们吃的好开心，他们说他们是吃过最好吃的土耳其软糖，他只是口味比较单调、哦、但
是不是以前没有吃过土耳其软糖，所以
没有，他们有吃过，他们觉得为什么你得买的这么好吃，然后肥话我去180年老店扛回来，不是那种带团然后出团然后赶快要买那个伴手礼赶快去超市买一盒的那一种，那当然不一样啊，就跟台湾有很好吃的凤梨酥跟观光客可能会在超市买到那种大包装的凤梨酥就味道
冬瓜馅的
完全就是不一样。
我现在先描述一下我摸起来的口感，我感觉上面它好像有两层，一层是比较是、
啊
坚果碾碎然后压成的，有点像我们的花生糖，然后上面是一层比较像是棉花糖那样子口感的texture，
好好吃哦。它里面是那个是核，那个叫什么核桃吗？
杏仁？嗯，不是杏仁，它的核，哎、欸，它很多味道哎、欸，嗯。
口感很丰富，
开心果。
你要发表一下吗？我们刚刚来这里的蚂蚁、
那个、秃鹰老师，
哎，对、啊、
秃鹰吗？
有一个没有上麦的秃鹰。
我觉得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它的口感，它的口感好棒哦。然后它带有一点点淡淡的花香吗？
嗯，但是它应该是坚果，它应该是坚果里面
的味道。哎，这样我忍不住要赶快切另外一颗。我们现在要选哪一颗？
哎，这个超适合蚂蚁。
我有点想要看这个，哎，这个椰香的吧？
你说椰子的，不看起来是
对啊？这看起来、
哦、看起来就也很好吃，哎，
好多椰子粉哦。
而且感觉它比较淡啦，我就想说口味比较淡，
确定会比较淡吗？
啊，为什么我们叫它秃鹰哦？是因为它就
刚刚要切的时候，就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这样飞过来，然后靠在桌边。
对啊，录音的时阵吼，让我们等下照起对啦哦。
哎呀，我告诉你，
因为今天某只鸡犯蠢了。
啊、你自己犯蠢是不是？
对，我犯蠢。
没有，你每一次都犯蠢吗？
我今天还提前出门诶、欸。
这段不要聊太久，哦、不然我会剪掉。我会把这段全部剪掉。
我想说，我们还是一边在切的时候一边可以吃啊。
这个也好好吃哦！天哪，
我们现在、
欸、这一盒
这应该是椰子的吧？
你这一盒很好吃诶、
欸。那你
我这一盒好像是我买的一样。
你上次去社后的是哪一盒？
没有，我上次去社后是带那个土耳其龙须糖。哦、我忘记叫名什么名字的，那个也很好吃。
来啦来啦，秃鹰老师。
哎、欸，秃鹰老师，崩
这个比刚刚第一个还好吃哎、欸，
我觉得都很好吃、啊，
椰香啊，因为它有椰子
的一个，而且它中间的核桃，就是中间的坚果的那些的味道，比第一个还好。
我好像有吃到一点胡椒还是豆蔻的味道。
哦，你好厉害哦，我讲不出豆蔻
的。它有那个刺刺的香味，
哦，有一点刺刺的
香味。嗯 嗯， 嗯。
然后我们现在配的是土耳其贝塔提这一家茶店的红茶。嗯嗯，
你现在要广告完，但是你最后是要带团是不是？
这一颗的榛果味
代购代购
很明显，
明显，我觉得跟第一颗比，第一颗的榛果味没那么明显。
第一颗比较像是杏仁和开心果，这颗是榛果超重。
嗯，那这一种方形的呢？这种是应该是没有夹馅的。
哦，对啊，我刚刚就是想说，
哦，就是一个有包馅，一个有，
它这个比较像是一般我们对软糖的想象，
啊，对对对对对，嗯，这个比较像我们平常在台湾买得到的。
第一颗和第一个和第二颗，它的外皮吃起来的口感比较接近棉花糖，
对，
硬的棉花糖。嗯，
但土耳其就是你当地现场买有更多的选择，然后会非常的就有。
我们现在切开来的是一个外观是橘色的，糖体，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些核桃包裹在里面的，这应该是水果口味的吧？我要吃这个大颗的，哎，那这颗里，好了，算了，你实验不大了。
哎，这个反而不怎么甜嘞，
这是小孩子会喜欢的味道，它的。本身软糖的部分带有就是很明显的柑橘类的软糖的部分，因为这是小孩子，因为很多小孩子不是在吃一些糖果啊硬糖之类的都会特地挑橘色的橘子口味吗？完全有那个味道在。
哎，我们现在真的一下从那个土耳其的甜点的介绍然后掉到变成现在真的大家很认真
在吃播啊，
好开心，
因为我们 一小盒里面有11种口味，
而且它真的色彩很缤纷耶，
所以你就知道到现场就会疯掉，因为每一家店就是有几十种，可能几还是有上百，我也不知道。
所以它是已经包好的还是你可以自己选？
如果你要在现场吃的是它会现切，然后会更大，就很像那个你知道大概是寿司卷那种大小，
好大
就可以这样。可是它里面不只卖土耳其软糖，还有卖那个巴卡拉巴，还有什么别的，或是库纳菲的变形体。
巴卡拉巴是什么？
哦，它是一种，它中文发巴克拉，它其实是一种土耳其的国民甜点啦，但是这个甜点我没有那么喜欢，我个人觉得太甜。对，它就是一层酥皮，一层酥皮，然后一层开心果，然后就是做成一个，然后切成一个方块状，再淋上满满的糖水糖浆这样子。
最主要是糖水糖浆的部分让你吃不
下，那个实在太甜了，我真是，我觉得台湾人会有点吃不惯，但是我非常喜欢那个 Kunefe。
它是什么东西？你再解释一下。
也是一个土耳其的国民甜点，然后它其实它的那个外，它的本体，
有人正在默默的对下一颗出手。
对啊，然后我想说，
啊，你现在吃的这个东西就是 Kunefe 的本体的一个材料之一，
哦，
就是，
有点像是面条的感觉，
它很像是面线，但是是面粉做的，然后它会 Kunefe 是把它，是什么声音？
它长得像模范生点心面粘在软糖外，
没有。我觉得更细，像鸡丝面，
这是玫瑰水吧？
好，那我继续。你们吃的时候就让我讲 Kunefe 这个东西的做成，它就是像是这种面线般的细丝，然后它去聚合成一个饼干，那个圆饼状的东西，然后去用奶油去煎，然后它中间会放那个，它中间会放 cheese。然后就是中间夹 cheese， 然后再用奶油煎，然后就把这个像面线般的一个面体煎到酥酥脆脆的。
奶油煎的米蒜狗啦，
不是米蒜
狗，
没有米蒜，
它是甜的吧？甜点吧？
它是酥的，它只是干的，它是干干的聚合在一起，然后所以就是变成一个大圆饼状的一个饼干状的东西。那它现在就是非常的酥脆了嘛，然后中间有 cheese， 然后在起锅前就是淋上糖水糖浆，然后再奢华一点，就是现在的话就会。再加一球冰淇淋，
哦，
然后加一球冰淇淋之后呢，再撒开心果屑，
哇，
它就是送来，然后有一些比较讲究是那种铁锅，就小铁锅才热腾腾的，然后这样送过来，然后就吃那个面体本身是非常的酥脆，然后甜甜香香甜甜的，然后因为它里面有起司，所以它会中和这个面体的甜度，所以你就觉得哇，咸甜的刚刚好。那这时候如果冰淇淋融化，就变冰火五重天。然后再加上开心果香气，它这个层次感、口感和那个甜度什么，我都觉得超级棒。对，
你是不是想到又想要流口水？你刚刚那个
真的很好吃，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那个土耳其甜点。
那你现在可以吃了啦，
这个
不是
玫瑰
酸，是软糖，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难道
你要买
是这个口味？
对，你要买科学面去泡炼乳比较香，
差很多，更很多。而且这个限制那个科学面的细度的应该十分之一更细，
它真的蛮细的，
它就像是细米粉啊。
对，但是它就是煎的酥酥脆脆，那它还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变形，就是它会把那个饼有一些是把它卷成一个圣代的那个下面饼干状，然后再挤。挤那个一些馅料，然后放干果，然后这样子变成一个很像小圣代的一个东西，也有这种风格的。你在那些都是在现场才吃得到，很难带回台湾啦，必须讲。对，那昆内费我真的是非常的推，就是大家去土耳其一定要吃。那其实台湾也吃得到啦，
台湾也有的地方，
台湾也有。我那一家已经是我的爱店了、
啊、你们可以继续，因为我正在切东西。
我现在对你切的东西都有期待，我喜欢开心果，这一盒里面好多开心果，
赶快吃。剛剛这个开心果好棒，你知道吃了吗？
吃了、啊。
这个它
开心果好棒哦，
但它的味道比较基础的是玫瑰水的部分，我觉得它玫瑰水很棒哎、欸，因为它不会太甜，然后也没有那种玫瑰香料。
我觉得土耳其人跟台湾有一点很像，就是台湾其实也是很会把那种一种各种的碳水化合物，然后做成那种各式各样不同的甜点，比如说像我们的麻烙。它就是糯米粉嘛，然后弄成一个球之后，它变成这个中间有那种酥酥松松的口感之后，然后再去裹糖水，然后再去裹花生粉。然后就土耳其人也很会做这种东西，只不过我们用的是花生，然后他们用的是开心果之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土耳其人就更厉害，因为他们像软糖就可以变化出这种各式各样的一种形式。
无花果，
哦、花果
这一颗无花果超多。
土耳其无花果也是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去除了甜点之外、啊、新鲜的水果也是一定要吃的、嗯、当地的草莓跟无花果都非常好吃、嗯、
新鲜的无花果大推、哦、果虽然我们刚刚吃的这个是干燥的，
对，还有但它的甜度还蛮高的。
石榴那边的石榴也很赞、
哦、石榴
嗯，我去那边几乎就两天就喝一杯石榴汁。
什么你刚刚说什么？
这现在刚刚切的这一颗的经验感对我来说它的经验感没有那么高。
哎、欸，不是你可以帮他讲一下话吗？因为我在切这个东西，我怕我又用力。
好，我刚刚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去那一家店听起来很像去 Godiva 在那边选东西。
没有，每一家的土耳其的店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但是还是要避开一些比较像那种游客会去的那种市集的，然后他们那种就是批发的那种一盒一盒超市的买，你知道那一种感觉。嗯，对，如果你可以是去手工的，
有点像是西门町的那种礼品店跟专卖的礼品店，
對對對，就是、有凤梨酥嘛，牛就是这样一盒一盒的。但如果你去手工的店的话，就是很像在逛那个
精品巧克力店，
精品巧克力店。然后、嗯、那其实到处蛮多的啦。然后其实最好的话就是你选一选，然后你看自己泡红茶喝，或者是在附近的最好是配合的咖啡厅，然后就可以点无糖饮料，真的是很不错，
直接在那边坐下来吃。
对啊，而且昆内费真的是好好吃哦。
今天一直念昆内费。
土耳其软糖也很棒，然后我还很喜欢一个东西叫 Salep。
Salep，
对，我叫它土耳其杏仁茶。
哦，所以它是坚果的茶类。
没有没有，就是大家不是都会去吃土耳其冰淇淋吗？然后土耳其冰淇淋不是会那个粘稠度，它其实来自一种兰花的精。哦，对，那
兰花精是什么意思？它萃取物还是它的什么东西？
不是，就是
兰花的精，
精哦，精块、
哦、里面的
变成淀粉。哦、嗯，对，那个就是跟土耳其冰淇淋的浓稠度的来源。
哦，就等于有加了一些淀粉在那里，让它变得更
浓稠。就跟台湾古早味的欧阿冰其实也是有那个淀粉、嗯，它不是加奶油，它是加那个、嗯、是来 Q 一下克宁，古早味的欧阿冰是加什么
淀粉啊？
哪一种淀粉啊？
应该是素薯淀粉比较多，
素薯淀粉或太白粉那种。
对，那只不过土耳其他们是加那个兰花精。嗯，那这个兰花精它本身是有一些保健的功效。那它除了做成土耳其冰淇淋之外，它也会拿来做成我说的就是 Salep。它其实好像有一个中文名叫蓝精热饮，但我觉得
这个是要在社后讲的吧。
我觉得就是讲那个土耳其杏仁茶那就好理解，因为杏仁茶在台湾的那个喝的情境不就是冬天，然后冷冷的时候，然后喜欢喝这种白色的粘稠的然后固气管的东西，就是这种热饮。那 Salep 的那个它是这种兰花精做成的饮品，它喝起来是口感其实跟杏仁茶很像， 就是滑滑粘稠的样子，然后他喝的情境也很像，就是喝了就会身体就会暖暖的，因为他们喝的时候还会加一点肉桂粉，然后他们都觉得这个 Salep 对身体是很好，所以我就觉得我叫他土耳其杏仁茶，他们口感跟喝的情境都很像，那只是说杏仁茶就多一个杏仁的味道，但是那个 Salep 是没有。
它喝起来什么味道啊？
嗯，就是一个很高雅淡淡的香气而已，欸，但是
淡淡的香气，
对，但是它比较不像杏仁茶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风味，
杏仁味，
对，会很好形容，那它就是一个淡淡的香气，所以它才可以做成冰淇淋就百搭，因为它就是
哦不抢味，
对，不抢味，嗯，但是所以他们会加那个肉桂粉提味，那就是热热的喝非常好喝，然后就是配软糖也是不错，嗯，那我是在哥勒梅这个小镇，就是刚好那一个小格勒美这个小镇，然后的一个土耳其软糖店，它有卖 Salep， 然后就一杯 Salep， 然后配那个现做，就我刚才讲那种台湾带不回来的那种会看戏啊，或者是会什么爆浆的那种土耳其软糖这样吃。
哦，你知道你刚刚在讲杏仁的时候，我就切了一颗杏仁口味的，
不是这个杏仁，谢谢，
不是，是不是
没有，啊，老师上线，不是这个杏仁，
哦，那个
杏仁
茶
的杏仁是不同的，
嗯，哦，好好吃哦，但还是有点甜，赶快倒一点红茶，
我已经要把我的红茶喝完了，欸，这个红茶里面的香料好像也还蛮特别的，
那是伯爵茶吧，喝起来有点像
伯爵茶，是比较柑橘味那种那一类的，这个，嗯，但这个不像，
嗯，但我觉得土耳其的红茶有一个优点，我觉得大家去可以买，就是土耳其的红茶皮普遍的比较不干涩，就它的涩味会比较淡，
尾韵不会涩，
对，嗯，因为台湾的红茶如果泡很浓的话其实蛮涩的，但土耳其的不会，所以我觉得
好涩
茶碱是不是他们可能茶碱比较少还是怎样，对，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去就带个红茶回来，然后配着你带回来的软糖，还有土耳其龙须糖也是非常的好吃，但我不知道
龙须糖它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没有，它吃起来就是也是龙须糖，它其实也就是糖一样，然后就把糖通的像细丝，然后再卷成那个一球一球的啊，但这个东西就是超市都买得到，然后超市卖的就很好吃了。
在它里面也是会加一些有的没有的料吗？
哎，没有，哎，他们土耳其龙须糖就是很单纯的糖，
哦，没有花生，
就很像在吃云一样，
哦哦，他就是要吃它的口感吧，
就
是那个蓬松，
就是进去，对，就是一球一球就化掉的，嗯，而且他们的传统点心的店其实真的是很多，觉得他们就是很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然后都有做包装这样，所以其实你去大城市或是一些街都可以很容易的找到。
那你有没有觉得你今天带这一盒来带对了，因为我们很快就已经快要把它分食完了
我觉得你们有点，你们也是蚂蚁嘛
我今天就找蚂蚁来啊，
我是啊，我是，
可是这没有很甜啊，对我们来说
一般般，
对啊，很刚好吧，
因为你们配的是无糖茶，我跟你讲土耳其人就是很疯狂，就是配有糖的，然后他们的苹果茶跟石榴茶也超级甜
但其实这些软糖蛮适合配苹果茶的呢，
嗯，
我觉得
酸味，
对，
嗯，没有没有，土耳其的苹果茶超级甜，爆炸甜
我刚刚过一次超级甜，
我真的吓到我就是去也是哥勒美这个小镇，然后那个餐厅最后店家就说要招待我们喝饮品，然后就说请问你们要红茶还是苹果茶，然后大家就想说哎，来土耳其当然是要喝有名的苹果茶，哇，那个甜度就跟那个吃豆花淋的那个糖水一样甜我吃一口就哇塞
好棒哦，
我身为嘉义人我一定要推广吃豆花请配豆浆谢谢，不要配那什么死糖水
没有啊，糖水还是很重要啊，就是那个用二砂糖去熬的那个糖水，然后有一点淡淡的蔗香，
不行，只能豆浆，唯一支持豆浆
我们拍吉他
没有，这有流派啊，这有流派，我是觉得都好喝，我是觉得都好喝，
啊，我是都喜欢啦，那只是说这个糖水然后再配这个软糖你就觉得很可怕，但是土耳其软糖就是它这种香气或什么，我觉得配一壶台湾的乌龙茶或者是红乌龙，或者是我不确定，其实各式各样的茶都非常的适合。
你现在是要置入红乌龙这一
块？对啊，我的折扣码是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去土耳其除了把甜点带回家之外，因为像 Kunefe 你其实是带不回来，但是可以的话就是带这种特殊的软糖，那去一定要去当地的手工软糖店，然后吃那种带不回来的软糖，就是会堪西的啊，会爆浆的啊，
就是在当地直接吃掉，现场吃掉那种。
对，然后我们跟我们一去的领队 Philas 他还有吃到芋头口味，但我是没吃到，哦，我们是吃那个叫什么 我觉得 Oreo 口味、啊、它有一些比较创新的部分，那他们有做非常多的组合。那 Baklava 我就还好。
Baklava 是什么？
刚刚有问过、啊、就是另外一个国民甜点。
哦，就是你说不大喜欢的、那个、
就是一层酥皮，一层花生、不，一层开心果，一层酥皮，然后切成一小小格方格。那是他们的，跟 Kunefe 一样，也是国民甜点之一。
有一点像拿破仑派吗、这样听起来
不像，完全不像。
就是、好吧，没有办法想象，
没有办法想象，
很甜的酥皮，
很甜的酥皮，
然后里面有很多开心果。
现在吃的这颗是我的菜、欸，
哦，真的吗？
现在吃这颗是，
我喜欢这种白白的
桃红色的，然后它是里面
应该是
满满的玫瑰
味，
超重的玫瑰味。
我好像懂你的菜的意思。
然后外面是那个蔓越莓干，嗯、
对。就是有酸酸甜甜的，可是你不是不吃酸吗？
我不吃酸啊，可是它的玫瑰味很香啊。
土耳其的玫瑰制品也是非常的多，他们也是一个有产玫瑰的一个城镇，所以你可以去买一些玫瑰的化妆水啊什么。
刚刚我们吃的两个玫瑰的口味，我都觉得还蛮棒的，因为它的玫瑰水不会到就是没有那种玫瑰香精。
那我们要来切这一颗吗？外面直接是裹那个
真
玫
瑰
花瓣，
满满的玫瑰花瓣，
玫瑰跟开心果。
你继续
讲话。你刚刚发出那个少女招生怎样？
讨厌，人家就是喜欢 Rose 啦。
他们那边的开心果跟玫瑰都很多。那开心果，我觉得开心果的地位在土耳其有点像。就是花生之于台湾人，就什么都有、什么都有花生粉，什么都有花生这样子。所以他去那边就是什么都有开心果。那但是我觉得土耳其还有一些坚果也很好吃，比如说他们的腰果超级大颗。
哦，腰果超级好吃哎。
我觉得他们的腰果真的是大又便宜，就是阿姨去会疯掉，这样就会买好多回来这样。
啊，那腰果会入菜吗？
腰果我不知道、我比较少吃到腰果入菜，通常是甜点。
我跟你讲，印度料理超级喜欢用腰果入菜。
哦，是哦。
对，
但他们有一些酱，就是他们有一些抹酱或什么，就是很多的坚果，所以可能有，但是我不知道。对，它已经已经进入到我看不出来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巧克力也蛮好吃，而且当地有做一些特殊口味巧克力。
像是什么样的特殊口味？
我不会讲只是里面会有特殊的坚果，但是或者是做成很可爱的形状，就是有一些巧克力店的话，台湾的巧克力比较无聊嘛，就是那种过年那种 很难吃的年龄有，
我不承认那个叫巧克力
金币吗？
那土耳其的是，对啦，好像现在要一定程度以上比例的才叫巧克力、对，但他们有做一些造型的一些巧克力，比如说做成蘑菇。
你在笑什么？请问一下，
没有，我刚刚想说，你刚刚讲金币巧克力，我刚刚看了一下克林，金币巧克力里面完全没有巧克力的。
反正金币巧克力，反正金币巧克力很难吃，但他们里面的当地的一些造型巧克力就是很好吃的。那只是说台湾人喜欢吃，像我喜欢吃89%的那个巧克力、
这么苦？
没有，我觉得刚刚好，但他们那边可能做到50-60%，就是。很紧绷了，
我相信啊，就是、人家苹果茶都那么甜的，你要人家巧克力吃多少？
所以就我还是觉得有点太甜，所以我就没有买。但是我没有买一些可爱的巧克力，就是它的巧克力有做各式各样的形状、或者是那种外面是彩色，但是里面是巧克力，这样外面是糖，可能是蓝色或什么，然后很漂亮的，像宝石一样。
外面是的。哦，你说长得像宝石的样子，我刚才想一下，
我刚刚想到的是 MM 巧克力，或者是石头巧克力，
比较再漂亮一点，不是那种单纯的
啊，不是巧克力米哦，
不是不是不是，全部都是像宝石这样，
巧克力米也带感伤
了，然后里面有坚果，比如说里面就是有杏仁之类的。
好，虽然我今天本来说找你主要是来聊甜点，但我想要加码问闲食的部分。
你确定吗？我闲食这样，你是录音室时间不够？
可以啦，
因为
我刚刚已经加了啦。
我刚刚听到我也想问就是因为那边很靠近地中海，然后希腊那边都吃冷的，他们会这样吗？
他们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叫美菜，美菜其实就是土耳其的前类似前菜的意思，那只不过是更高纲、你可以把它想象是。可台湾的美菜就是黑白切啊，通常熟肉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他们土耳其的美菜通常都是比较多是那种泥状、酱状的东西，然后它其实不便宜，因为美菜其实它的制程都每一种美菜就是它每一种美菜都非常的高纲，
可是听起来泥状没有很好吃的感觉，
没有，因为他们吃法大部分都是配面包
哦，
所以你就是要面包去夹嘛。但当然也有一些美菜是，比如说是小章鱼啊，或者什么那种可以，或是豆子的之类的。那其实哦， 哎，伊兹密尔的那个老板娘，拜托那个开发票给我
啊！你说，
就你在
台北也可以吃得到，
你在台北想要吃到道地的美醉，就是去那个国父纪念馆附近的伊兹密尔土耳其餐厅，然后他们的美醉就是非常的多这样子。
其实就离我们现在录音室还蛮近的，
很近，还在隔壁而已。对，
你是等一下要约的
时候。不行，今天跟我不能约，可恶。
那一家因为他的那个老板娘的先生就是以前在土耳其好像是外交部还是什么在做，所以算是土耳其的国厨，那最近刚拿到台湾的米其林、
哦、
对，就是土耳其人拿到道地，然后
在台湾拿米其林，
拿到台湾的米其林，然后我也在土耳其也有吃土耳其的米其林、嗯、我觉得那个我们台北这家不输，
没有输就对了，
没有输，没有输、嗯、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比较厉害的东西还是要在当地吃，就是街边小吃类，比如说我就非常的喜欢米迪叶，米迪叶是要吃就是蛋菜香饭、嗯、我刚刚有讲到那个土耳其杏仁茶，我觉得那个米迪叶像是土耳其大肠包小肠之类的存在，或是
通通今天的形容通通都是用台湾菜来形容，
没有，我讲的都是情景或者是他在台湾就是当地人的那种心中的地位，或者是烧酒螺，因为米迪亚它蛋菜香饭、哦、台湾人吃蛋菜香饭我觉得是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高级的料理，因为有蛋菜嘛，那其实、
嗯、很像西班牙，
其实
哦对哦，所以不能够像大肠像包小肠一样吃、啊、
但是在土耳其当地它是像是街边小吃的概念，那就是可能一颗大概台币10块左右、哦、对，就一颗蛋菜，但比较小颗，然后就挤柠檬茶，就蛋菜然后加上那个饭然后去煮嘛，然后所以那个每一颗饭就会吸满那个海鲜的咸味，那它有放一些香料，所以还有多一些香气这样子、嗯、然后再挤上新鲜的柠檬汁，吃有点凉凉的，刚好我们吃的那一家是在港边，那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街头就是大概是像那种台湾糖葫芦的那一种，就是一台车然后就一个人这样子，也有卖米迪叶也有这种的，或是菜眼这种卖法，嗯，对，那他们也有餐厅的也有这种，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它是一个街头小吃，然后我们吃的那一家在港边，所以你就可以这样点一碗然后就去带着就去看海，边看海边吃。
你说它的料理是过水而已吗？还是它有像就是你刚刚讲烧酒螺是有腌过？
嗯，没有，它就是把那个饭啊然后放在那个蛋菜里面，然后再去把饭煮熟啊。嗯，对，所以那个饭是像有点像南部粽的口感，你知道
吗？软烂口感。
好，形容的好细。吸满那个海鲜
鲜味
啊，饭、
哦、我知道啦，是那个有一些地方的那个粽子会包那种鹅肝那种感觉，
对，澎湖不是有那个什么大蛤包饭、啊、我觉得可能是类似感觉的东西、嗯、但
没有过多调味，
我没有吃过大蛤、
就是、鲜，
对，鲜味，但是它应该有放一些香料或什么去压那个腥味，但我觉得是好吃的、嗯、那我非常喜欢，因为那个在米其林餐厅吃这种街边小吃的感觉还是跟在真正的街边吃街边小吃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想说你就想说你去银座的高级餐厅点大肠包小肠，应该也没有在士林夜市的路口吃的好吃、嗯、这种感觉、嗯嗯、
就像我不会想要去饭店里面吃卤肉饭这样子，
大概可以、嗯、大家可以这样去想象啦，那米迪叶我是非常喜欢，那我们是从街边小吃到米其林餐厅都有吃到这样子、
欸、是不是已经到了你的甜点的极限了，因为我发现你从
好
几个以前就
我现在就是要还是要把这一集的内容做充实一点。
好，你的玫瑰花
你们多聊一点，好像到我的极限了。
哦，真的假的啊？没有，
旁边两个已经不吃甜的了吗？
没有，只有他，真的。
啊，
然后再
是你至少这个最后的，
你还有什么闲食想问吗？
哎、欸，我对土耳其的闲食的概念，就是它好像都很豪华的一盘一盘的这样子摆满桌这样子、
哦，
然后每个颜色都很多
這樣，那是土耳其大早餐
啊、
哦，就他们的早餐的是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面包，然后也是有红茶，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起司，然后通常还会有一个类似番茄炒蛋的料理。其实就是番茄炒蛋，然后所以就你就摆满各式各样的酱料，那我也这次有拍照，所以之后我都会 po 到我的 IG 上面。那土耳其大早餐就是刚刚你讲的这样子，那其实他们的咸食也是都是一盘一盘的啦，只不过最常见的还是就是烤肉、
啊、他们烤肉也有什么特别的吗？
烤肉
我是说烤法啊等等的
有很多种、欸、也有那种是用那种很长的那个竹
子刺过
去，
对，大概可能30吗？还是30-50公分长？
你看着我是什么意思？
没有，我只是在想那个长度。然后上桌的时候，他就是直接真的就是把那个铁签这样子
有一点
放到你桌上，
巴西式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一开始要吃，我们有去那个亚洲区的一家餐厅，然后有要吃，就是我觉得那家非常的好吃。然后他也是一上桌，他会给你很多，比如说像是生洋葱啊，什么各式样的配料，然后还有薄荷叶啊什么，就是你可以吃。然后刚开始去，我不会吃，就是我要把那个铁签上的烤肉，就是一个一个拿下来。
要不然
店员没有，店员看到我就想说，哦，你这是外国人，果然不会。他就教我，他就是你拿那个手一片拿那个面包。一边拿面包，然后一片就把那个面包这样夹住那个肉签，然后这样抽，然后肉就这样直接带面包上，就是你把铁签这样子抽掉。他教我是这样吃，然后就哦，原来这个铁签是要这样。我们这个没有画面，可能很有点大难理解，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我只是想说，这个跟你直接拿肉起来吃有什么样子？
肉汁会留在
你
的面包上。
其实你觉得好像只有把铁签上面的肉拿掉，好像很简单，其实没有，很麻烦，就是在那边吐很久。
你直接用这样抓着，
可是你直接把面包这样夹着，然后一抽，就是两秒就解决了。对，所以差很多。那你就可以放你喜欢的，比如说是生洋葱，或者是薄荷叶，或者是其他的酸奶酱或什么，然后去做搭配，或是烤番茄、烤蔬菜。
嗯，所以他们什么肉类都烤，
就不吃猪啊，不烤猪肉。
那他那边有猪吗？
没有吃到。你觉得在一个穆斯林人口差不多八成左右的国家，吃到猪肉是一件容易的事吗？
没有，我是想说有没有活生生的猪。
我没看到欸。
他说去一些不太容易看到牲口的地方。
你要吃猪，也是你就在台湾吃就好。台湾猪这么好
吃，我们要吃猪
啊，干嘛特地去土耳其刁难人？为什么没有吃猪肉？
所以牛羊比较多就对了。
牛羊，然后鸡肉其实最多的，因为牛和牛肉其实稍微贵一点的。对，鸡肉最多。那个秃鹰要发言，他刚才举手。
那在这么一个回教的国家里面，买得到酒吗？
买得到哦，但好像有挂一个牌子，好像是蓝色的牌子还是什么。但因为我就是还好
哦，你说不想喝酒，
就是我没有像那个我们的领队弗拉萨每天都要喝两罐啤酒
哦，所以他应该很熟咯。
对，他就说什么对，但因为他就是跟着他就去买，所以我很难，我没有很仔细去观察那个店上面挂的那个有卖酒的牌子这样，但其实是蛮好买到酒的啦。那我们去，因为我们其实有去一些像是比较希腊裔人口比较多的国家，那希腊人就是很会酿酒嘛，所以有一些地方就是卖很多水果酒，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个席林杰，它是那个土耳其芬奇湖之类的，那边的水果酒好好喝哦，我扛了那个四瓶吧。
哪些水果？
就是有青苹果，然后也有石榴，然后也有梨子，然后有水蜜桃也有。其实他们水果其实蛮多元的。那我觉得推荐大家去土耳其，除了一定要吃的就是石榴，红石榴之外，因为台湾的石榴爆炸贵。对，不是一颗又快一百多。
对，120左右啦，
就80到120之类的，看大小，然后有些还会干干的。但土耳其的那个石榴都是非常的那个饱满 juicy， 那边的就是石榴汁，那边到处都是卖那个现打的那个现榨石榴汁跟柳橙汁，全部都是不加一滴水。然后我们到，比如说我们到伊斯坦堡的时候，没有糖
哦，没有糖，
就是纯的，
纯的
原汁石榴原汁。所以我去那边就每两天大概，其实我看到都会买一杯喝。那当然，卡巴多奇亚这种观光区就卖很贵，一瓶大概一杯大概150。但是说是贵，跟台湾比，你拿那个同样的量去，也不是这个钱。但是因为我们后来就到伊斯坦堡，然后一杯卖30块，五分之一的价钱。
我突然好像，
里拉跟台币是一样的，
差不多1:1啦。
我突然好像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吃这么甜，因为其实石榴汁跟樱桃汁对于调血糖还有调这个体内激素还蛮有用的
哦。这我是不知道，但我是推荐大家去，石榴是一定要吃，然后再来是草莓我也觉得是在土耳其一定要吃。这好像没有那么有名，大家想到去吃草莓可能是去日本吃草莓，但土耳其的草莓就是它就是便宜又好吃。因为你们可能吃有一些国家的草莓，它是很大颗，我不讲哪个国家，但是就是不香不酸。那土耳其的草莓是大颗，但是香气和那个酸度又跟台湾的一样，就是都是很浓郁的这一种。所以我觉得草莓很棒，还有梨子啊，西洋梨也是，台湾的西洋梨没有土耳其的那么好吃。那去土耳其其实如果你们选一些比较精致的团，其实应该是可以吃到很多有趣的东西。因为我好像听大家很多很常人在讲说土耳其东西也难吃，但我觉得他们可能只是没吃到好吃的。
怎么会难吃？土耳其是三大菜系。
对啊， 但是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是迷迭或什么他们都没吃到，可能一般的团餐可能就是烤肉，然后一堆生菜，然后面包，就这样子。对，那其实那边的食物的做法其实还有很多种不同的东西，我刚才讲到也只是一部分，比如说还有什么陶罐料理。嗯，对，我在
焖煮类的菜了。
对啊，有一个盛产陶的、嗯、我突然忘记那个名字了，不好，那个小镇的名字了，不好意思。他们就是把那个食材放到陶罐里面，肉啊什么，然后 再用那个面包去封住那个陶罐、嗯、然后直接把那个整个陶罐放到那个炉子里面去烧，然后就上菜的时候就把那个面包弄掉，
就是一颗球，然后把它刺破的。
没有，不用刺破，因为那个面包其实被烤得很干很硬、哦、就是要封住，就是一个盖子，没有要吃那个东西。然后泡打开，然后就把那个陶罐里面的肉这样倒出来、哦、蛮好吃，那个很好吃。然后他们餐都会附面包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卡巴多奇亚地区的那个随餐面包都超好吃、
哦、
就是它是吃到饱的，但你就是可以一直吃，但是那个面包
是不是都是陶罐旁边？
不是不是，陶罐旁边只差放到炉子里面黑黑脏脏的、
啊、对啊，
我想
说应该焦了嘛。
他们那边的都是那种天然酵母、嗯、就这里面有那个不规则气孔、啊、或者是一些饼或什么、嗯、但是那个都蛮好吃的。然后所以其实特色的料理蛮多的，比如说街边小吃刚才有讲的嘛，然后还有一些是羊肉，然后中间有饭，他那边饭也很多。但他们
抓饭吗？
吃没？不是、欸、他们吃饭像是当做是配菜的一种。
对，是配菜的一种。
他们的主食是面包，但是你还是可以吃到饭、
哦、他的饭是香米那一种体系吗？
比较长一点，但是我觉得台湾人会很喜欢，因为他就是很像台湾的葱油饭什么，它是有拌油，然后有拌一些香料、哦、然后就香香咸咸的，很像在吃葱油拌饭之类的、嗯、然后旁边可能就配炖煮的羊肉啊，或者是炖煮的鸡肉之类的，是蛮好吃的。然后或者是，但蔬菜就比较少、啊、蔬菜大部分就是番茄，然后椒类、茄子，大概是这几种、
哦、他们都是果实类，好像比较少叶菜类的。
叶菜类其实也是有，就是以沙拉的方式呈现。嗯，对。那但是茄子的话，我非常推荐美贼吃茄子泥。
哦，那个很好吃、嗯、
对，美贼就是把其中一道的美贼，因为美贼就是很，它是一个集合名词，那其中一道有一种是茄子泥，就是把那个茄子原茄然后丢到火里面，炭火里面烤到外面全部都是黑掉、哦、然后再把那个黑色的地方剥开、哦、然后再把里面那个烤的软软嫩嫩有 炭香味的茄子然后弄成泥，然后拌入橄榄油跟柠檬汁、嗯、然后拿来抹那个面包，就是、嗯、哦，你会很开心、嗯、那我这次去有吃，然后台北的伊兹密尔也有这一道。
寄发票了是不是？
寄发票寄发票。
我好奇问一下，土耳其人会喝汤吗？
哦，汤也是有，而且那边的鸡汤很好喝。但主要、嗯、他们汤挺，其实台湾的料理还是比较多元，台湾的汤可能有黑的、白的、红的，就是汤跟清汤什么都有，但他们汤的话比较少。比较常见的，最常见的一种是扁豆汤。 扁豆汤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是优格薄荷汤，这个我不爱，我觉得喝起来像牙膏。又有薄荷的关系，
又有薄荷。
那希腊地中海那边很多种喝、
嗯、然后还有新娘汤，新娘汤它就是比较多的番茄基底的口味，然后我有喝到很好喝的洋葱汤，然后再来是鸡汤，还有牛尾汤、嗯、牛尾汤就是跟鸡汤就是都是把这种动物的骨骼或什么，然后炖到汤白白的，然后可能加一些新鲜的蒜泥或什么。那鸡汤的话是淋那个柠檬汁。然后我最推荐的鸡汤竟然是土耳其的素食餐厅里面。
素食餐厅里面
有？你说 vegetable
那个素食？不是，是 festival、oh,
festival、oh.
对，因为其实你去一般餐厅大概就是
肯德基之类的，
一般餐厅大概都是附那个扁豆汤可以选，那比较特别的街边小吃可能会有牛尾汤或什么之类的，新娘汤可以选。但是那个有他们土耳其有一家连锁品牌叫鸡的世界，就什么 chicken war 之类的。
床的世界。
对、欸、
你刚刚想到的是鞋子大王。
你不要笑，那一家好好吃哦。那一家是超级好吃的连锁
鸡的世界。
那是炸鸡吗？
不是，它是卖那个意大利面跟鸡肉，就是它的那一家的餐厅的形式是一个盘子，然后一个长长的盘子，然后有分三格，然后一格是蔬菜你可以选烤蔬菜或者是沙拉，然后中间一格是血管面，然后血管面就是可以选青草，然后青酱或是番茄口味，然后最后一格是鸡肉。为什么叫鸡个世界？是因为它有超级多种不同的鸡肉口味，然后那个鸡肉都蛮 juicy 的，有鸡柳也有鸡胸什么之类、嗯、
那可以加20有两种鸡吗？
它有那个 set 里面有可以，我应该有，就是因为它菜单很多嘛。反正它为什么叫鸡的世界，是它是可以那一格鸡肉是有超多种选择，大概菜单里面可能有30种还是40-50种之类的鸡肉的料理，然后有辣的，有甜的，有咸的，有什么什么中式的，也有什么就什么，有点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宫保鸡丁的那一种鸡肉，也有那种烤的，反正是这样子的料理。然后
好希望他来台北哦。
但是他们还可以点鸡汤。那个鸡汤超级好喝欸，是那种 你可以想象你在素食店然后送来一碗鸡汤，然后喝到是走那种管子那种 喝熬到浓浓白白的，然后你喝的时候你嘴唇会黏起来的那一种。
哦，鸡白汤。嗯，
当然我们因为我们前阵子才去吃那个
纪元
纪元，当然没有纪元的那么厉害，但是就是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鸡汤。然后他们里面会放一点很像面线的东西，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鸡汤会放这种面
啊，应该是增加那个浓稠感啦，觉得。
可是他那个浓稠感还是是鸡的胶质的浓稠。嗯嗯嗯，但他们那个台湾人喝会很合，如果你想念家乡味的话，你就是走进去鸡的世界点碗鸡汤，你会有一种哦啊台湾的味道的感觉。但是他们还会附一片柠檬，其实那个柠檬是他们喝汤大部分都会附，就是他们都喜欢挤柠檬，那鸡汤挤下柠檬就不是台湾味了。
对啊，
嗯，但是就看看你们的选择。那汤品是这样子啊，我觉得牛尾汤也不错。嗯，对，牛尾汤的话也是他会加那个生蒜泥。
蒜泥，
嗯，
好有趣的
蒜汁啦，所以就加下去会有一点那种清炖猪脚感，叫
清炖感。哦，所以他们反而没有加很多香料。
不是不是，对耶，这样老实说只有新娘汤的香料是比较重的，但是如果是鸡汤或者是牛尾汤都是以就是清炖到那种汤是呈现那种乳白色，就是动物的那些胶质或什么都有炖出来的这种感觉比较多。嗯，然后再去加柠檬或者蒜汁体味这样。
好，我觉得今天这样子讲的介绍也差不多了，
我们也把糖吃的差不多了。而且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用餐时间和有比较像哪一个国家吗？
啊，可是我觉得这个你问观光客不准，因为我们观光客一定是
哦，不一定在
就是安排在某一个时段或怎么样的。
那反过来问，他们店家大概都什么时候关门？
我觉得很怪，因为我在塔克星有那种凌晨3点还继续开的那种土耳其软
行，啊，你说 gay bar 吗？
三点
土耳其软行店，
因为我就去 gay bar 回来，然后就是三点想说要回饭店，然后经过那个塔克星的独立大道那边的店家全部都还开着。嗯，很怪，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那边的店家有24小时营业吧，但就是我不知道关门时间，我觉得还好，没有日本那么短。
嗯，比日本还长，那真的很长哦。
没有啊，日本的店不都8点就关了吗？那百货公司都8点就关，那台湾人没办法接受，台湾的店都10点之类关，但日本对，
但还好啊。就是如果在土耳其旁边的那些欧洲国家，可能就更早关了，不是吗？
大概5-6点应该就全部都死。
我觉得土耳其可能还是一个勤奋的民族啦，
确定吗？
听起来像是啦，
还是东欧人，
因为就是他们现在经济状况不太好，所以要更努力的。
可能东欧和南欧的人，就如果就家自己家里面没有办法开，就跑到那边这样，
不好讲的。
好了，如果有熟悉土耳其的听众，欢迎来帮我们解惑一下。我要强制结尾，最后请大家每个来宾稍微介绍一下你们自己的节目。
阿健开始。
好，我是始作俑者的播放键阿健，
就是没有讲话的那一个。
我有讲话好不好？克宁跟歪嘴鸡都有来我节目哦，总共来过3次了，
好厉害哦。
还好吧，你不是2次吗？
我没有去过你节目。
你们，
我是说克宁去你节目了。好，所以
大家不要为了吵架。
不是要自我介绍吗？
所以奶粉们有对这个动漫有兴趣的人，欢迎到始作俑者。
好，那我是心理师干杯的阿宝。我刚刚看到这一些软糖啊，我很想说很像那个金门的贡糖，有一个是猪脚贡糖，另外一个是
请问那个跟金门有什么关系？
我竟然真的吃完了，好吃。
哦，我的节目就是心理师干杯啦，所以就是跟心理有关的任何的话题可能都会在里头可以聊。
好，大家好，我是行销啪啪啪的 Ting。 那就是我节目的话比较以那个职涯或者是一些行销话题为主，不过今年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旅游或者生活面的一些部分。然后之前克宁有来过我节目，一直是讲过年，然后一直是讲茶叶，所以大家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喜欢克宁的话也可以到我节目来找他的踪影。 对，然后我这一次去土耳其回来的话也有去其他的 podcast 受访，除了我们这一集是讲土耳其的饮食之外呢，我还有去社货部里，
社后部里啊，你还是要讲社户县是不是，
讲不同的饮食啊，
讲不同的食
对就是
菜、
你可当初说这边讲一些正常的吃的，那如果想要对一些另外的食物有兴趣的话，
房间里面
用
餐
食的部分
比较大的话就是去社后部里、那如果想要听就是以那个旅游的方式出发讲这次行程的话，可以去听 Vlas 的旅行快门，应该克宁上的这一集之后其他两集应该都已经上了
我还不确定我会什么时候剪完、
哦，那可能反正你这一集上的时候另外两集已经早就上架了
应该是
那大家就是接下来我会在我个人的 IG 就是发很多，我还在整理照片，但是就包含就是可能讲到土耳其软糖或者萨拉伯或者是蜜地叶，然后相关的那些心得，那这次我都会之后都会陆陆续续放在我自己个人 IG 上，所以大家对土耳其饮食想要有看到照片本身的话是可以来。那刚刚讲到的话齁，伊兹密尔老板娘齁，听一下齁，发票
需要帮你 tag 他吗
可以，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吃就是土耳其的宴席菜，然后是想要吃很道地的话，我个人是非常推荐我们现在录音地点隔壁的旁边不远的那个伊兹密尔土耳其餐厅，那他也才刚拿到那个台湾的台北的米其林，对，是很好吃的。那Kunefei那边也是点得到的哦
好，今天聊天稍微凌乱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收获非常多，也非常好玩。如果喜欢今天这样的呈现方式的话，请记得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留下你的五星好评，追踪追起来。那如果你真的很害羞不想要讲话，不想让大家看到你留了什么的话，我们有 Facebook IG 或者是到 Threads 找我玩也可以了。好，那你可当初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